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凌云，欢迎来到澳洲广角。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几条社区新闻，之后要带大家到纽西兰，去福克斯小镇走一段难得一见的冰河，最后我们到墨尔本去了解一下那些与盲人相濡以沫情同手足的导盲犬是如何训练的。2007年的7月7日被许多人认为是个很幸运的日子，世界各地的新人们都抢着在这一天去登记结婚，澳洲人也不例外。现在我们就到悉尼的结婚登记处去看一看。在一些文化和宗教中，7这个数字被认为是神圣幸运的，尤其是2007年7月7日是100年才遇到一次，因此也被视为是一个结婚的好日子。今年的7月7日刚好是周六，在澳洲希望在这一天结婚的人就更多。据牛省婚姻登记处介绍，当天仅在悉尼办事处登记结婚的就有24对新人，而在全省约有250对新人喜结连理。
Up to 18 months ago, we took our bookings. Yeah, we had a waiting list which we managed to fill.We extended the hours. We've got more than double the amount of marriages that we would normally have on a Saturday, but we managed to keep everybody happy.
Julie 和邝在三个月前预定了这天的婚礼。
Because we do believe in love.
除此之外，这一天对他们来说还多了一份浪漫。
Yeah, last July, he bought this ring, the engagement ring, July 7th.
Just 7-7-7 happens just once in a.Like a lifetime, whatever, so it's never be repeated again, so I think it's a good day for this occasion.
只是个好日子吗？它还是个很好记的日子，让你没有借口忘了结婚纪念日。据悉，好莱坞大明星里也有赶在这一天完婚的。随着澳洲人口的增长，每年登记结婚的数量也在上升。在2006年，与牛省婚姻登记处注册的共有3200宗。从2005年开始，每年的7月份是全球退党月。在这个月的第一个周六，200多名民众聚集在澳洲首府坎培拉市中心，举行集会和游行，声援2300万勇士三退，并呼吁更多的人能关注中国的人权。
由自由中国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联合举办的声援2300万勇士三退的活动在澳洲首府坎培拉冒雨举行。自由中国代表哈廷女士在发言中表示，希望在中共奴役下的中国人能分清什么是天赋人权。中共统治香港十年，造成香港民主退化、人权恶化，因08年奥运而排除异己等等，使人们更加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澳洲首府难民行动委员会、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澳洲维省法轮大法佛学会代表以及人权活动人士也分别发言，呼吁中国民众只有行动起来退垮中共，中国人才能拥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关注中国的人权，这种活动就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它的作用越来越大。因为当关注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这种声音它就会通过各种途径传回到中国大陆内，而中国大陆的人们呢，就是他通过不同的渠道他得到这些消息以后，对他们也是一种鼓励，因为知道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着中国，所以对那些特别是就是说人权活动的人士来说也是一种鼓励。
一位参与者表示，尽管以前不了解中共的本质，但当中共迫害自己时，才真正体验了中共的邪恶。
就是为了一本酒瓶，就是为了一张大纸鸢，受到中共的压迫和打击。今天退党，声援退党，也就是为了一个自由的呼声。
集会结束后，与会民众在坎培拉市中心还举行了游行。
澳洲消费者协会警告说，尽管每年中国来澳洲旅游的人数持续增长， 但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国游客被不法旅行社欺压盘剥。那么在澳洲的旅行社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呢？有没有好办法可以避免呢？
澳洲消费者协会出版物选择杂志和澳洲旅游输出理事会每年都会收到上千的投诉，称自踏上澳洲土地那一刻起，来自中国的游客不仅受到不法旅行社的欺诈，也失去了自由活动的权利。选择杂志的发言人武拉尔表示，
Anything from tourists being told that they would stay in a central CBD area only to when they arrive to be housed in accommodation that's about 30 kilometers from the city. In other instances, we've received reports that tourists were charged money to walk down beaches. In Australia, it's free to walk down a beach. You don't have to pay any money. And this charge was included in the cost of their tour and or as an added extra.
那么对于承接中国旅行业务的澳洲旅游公司，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呢？
行内来说就是比如一个团它是正常来说哈是100块一天才能 cover 的哈，现在有些旅行社就90块他都借来做，他理论上就是已经不叫亏了10块钱一天了，他还要再做，他是为什么呢？那他那10块钱从哪里来呢？其实就在把所有的质量都降下来反馈到客人的身上，其实就是他这样来接，一般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呢就是主要是真正做生意，就是是多少就是多少，就能接就做，就不是说骗人的那一种了。
武拉尔还说，某些导游将游客锁在纪念品店铺中并收取回扣，直到游客花高价购买物品才予放行。80年代是日本游客被欺诈，现在他不希望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人身上。
The legislation that Queensland introduced should be introduced around the country, and there should be a zero tolerance approach. It needs to start in China so that people know what they're getting when they go into a travel agent. They know exactly what they're being sold, and they get that. So we need to work in tandem with the Chinese tourist industry, travel industry, and also here in Australia to eradicate this problem and to educate Chinese people about what they can expect and to stand up for their rights.
作为游客，花了钱，请了假，当然希望能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如何才能避免这些不愉快的经历呢？
要奉劝那些参团的，他们应该选择那些团费不要太低的。如果团费太低的质量肯定会下来，这是肯定的，就是没有说给很少的钱得到很好的东西是没可能的事情来的。
三联旅行社的刘野经理表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签订合约，让游客了解自己的权益。
一般我们的客人找到我们都是说他们自己有一个来旅游的要求，来几天，然后打算住什么样的星级酒店和服务项范围在哪里，我们是根据他们的要求来给他们制定计划，然后再把所有的价钱和这个报价反馈给客人，那客人满意的话大家互相签订合约，这样出来之后就说不按照合约上来做了，我们不会有其他的偏差，如果有偏差可能是按照合同这样来互相来赔偿这样的。
澳洲旅游部门的调查显示，中国游客中有 40% 对于澳洲的旅游经历不满意。澳洲旅游部门的官员担心，如果不改善现状，澳洲的旅游业信誉将会受到损失。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澳洲第五大游客市场，预计到2015年，每年将会有100万的中国游客到澳洲来观光。
有人说，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纽西兰由于特殊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使得一年四季分明，从春夏的绿意盎然到秋天的红叶，冬天的皑皑白雪，处处风景如画。今天我们就带您到南岛西岸的福克斯小镇来探索附近的风光，并带您走一段难得一见的冰河。
纽西兰南岛福克斯小镇附近有一个相当美丽的梅喜森湖，清澈的湖面倒映着纽西兰最高的库克山与南阿尔卑斯山脉，加上周围与世隔绝的自然风光，让人深深地陶醉其中。哦，还有三文鱼养殖场，我们下去看看。这家设于湖边的养殖场虽然位置偏僻，却不乏三三两两的游客路经此地下来买鱼，也尝试一下养鱼的乐趣。
We grow the fish and we get them about that size, about 20 grams, very small, call them fingerlings. And then we grow them up over a period of 18 months to 2 years and make them up to about 3 to 4 kilograms. And that's when they go off to the hotels and the restaurant. What he says, it makes them nice as sashimi. You know, really nice.
到了福克斯小镇，这是此行最主要的目的，冰河探险。旅客可以搭乘直升机，也可以直接徒步上冰河践行。我们今天选择两者合一的方式，先搭直升机上到冰河的顶端，再跟着导游一览冰河上最迷人的一段路程。多年来盼着踏上冰河的梦想即将实现，笑得好开心啊。直升机稳稳地上升，冰河旁的瀑布就在几尺之遥。驾驶先生突然来个特技表演，90度侧飞绕了一圈，摄影机可得抓稳呐，小心别掉出去了。还好，总算在冰河上着陆了，第一批的游客已经等在那儿。导游给了每一个人特制的防滑登山鞋，套上有齿牙的利爪，再加上一人一只拐杖，就这样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一步一脚印地跟着导游走起来，一点儿也不累。领队边走边做解说，福克斯冰河是南岛西岸最长的冰河，整个冰河高度落差为2600公尺，长度约13公里，深度约为300公尺。福克斯冰河是纽西兰总理 William Fox 在1872年到访后而命名的。这是一个活的冰河，仍然保留着当初冰河时期的原始风貌。冰河的流动速度相当的缓慢，平均一天只能移动约40公分左右，但有些时候一天冰河可以移动约5公尺。由于冰河源头的山上不断的下雪，多余的雪就会累积到冰河之中，并推及冰河里边的冰，造成冰河的移动，形成这一种很特殊的冰河景观。整个山谷的冰太重，底层又在融化，造成内部悬空，致使表面有很大的裂痕。导游背包中随时准备了绳索以备不时之需，游客们都很遵守规则，希望只是备而不用，否则可就麻烦大了。不知不觉地走了2-3个小时，突然眼前一亮，这不是冰宫吗？它可是一点也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完全是天然形成的冰洞。 蓝白相间的自然色泽像水晶一样闪闪发光。一趟梦寐已久的冰河之旅就这样深深地刻印在脑海中，成为永难忘怀的回忆。
在日常生活中，失去光明的盲人们有着诸多的不便，而经过训练的导盲犬不仅是盲人的眼睛，也是他们家庭的一员。下面我们就到墨尔本去看一看导盲犬是如何训练的。
是人类的宠物，也是人类的助手，而经过训练的导盲犬则更是盲人的眼睛，它给盲人带来了光明，与盲人相濡以沫，情同手足。这是坐落在墨尔本东北部的维多利亚省导盲犬公司，今天是每年一次对公众的开放日，吸引了15000多人前的参观，许多父母带着他们的孩子来这里了解有关养狗的各种常识。威省的导盲犬都是由导盲犬公司免费提供，它是一家非盈利的私人公司，主要业务是训练导盲犬，为有视力障碍的人士提供各种导盲服务。
The Open Day is our biggest event of the year. It's an opportunity for people to come and play with puppies, play with dogs, see how we actually train guide dogs. And they come here, and as you've seen around here, we have a lot of stalls. People can buy lots of food, and they can see lots of different dog things and buy different dog things.
训练导盲犬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不是在街道上随便找一条狗训练它几个星期就可以的，实际上要比这复杂的多。
We firstly breed very special dogs, and these are dogs that have the intelligence and are not distracted easily, and they're very willing to work.
Now, so that we don't get too used to working in our system, this is the reason why we do both.
We take the puppies into their family, and they have them in their family for about a year, and they teach them basic obedience, and they start to socialize the dogs and get them used to dealing with people and getting used to shopping centers and traffic and buses and so on. And at about 12 to 14 months old, we then bring the dogs in here.And our very experienced instructors then work with the dogs for about 5 to 6 months to train the dogs on actually how to guide. At the end of that period, we select the right person who needs a guide dog to go with the guide dog, because there's sometimes a matching issue. You want a slower dog or a more adventurous dog for different types of people. And we then train those people with those dogs for about 4 weeks. And they then have a lifetime of 8 to 10 years.Of guiding and working together to enable that person to live as independent a life as possible.
Everybody for coming up and 受人欢迎的是这里的专家讲座。澳大利亚著名兽医师以及电视节目主持人亨利·库珀先生正在向观众解答饲养宠物的各种问题。 库珀先生认为饲养动物要有责任感，因为动物有生命，让孩子们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动物的命运常常依赖于他们，他们必须学会照看动物并对它负责。孩子们非常喜欢亨利·库珀主持的电视节目，从中他们可以学到许多饲养小动物的知识。开放日专门为孩子们安排了与亨利·库珀先生合影和签字的机会。许多孩子在这里排队静静的等候。
I just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when you're trying to teach people about animals, that you teach children when they're young. They will take notice of what I say. And I believe that if I could teach children how to go about handling dogs and cats and birds and fish and all those sort of things properly, then they will take that through into their adult life, and they will be able to tell their children.
琼30岁左右开始失明，导盲犬改变了他的生活。至今，琼已经换过4条导盲犬，他们已相继退休。现在这条导盲犬名叫本森，跟随他才6个月。本森只有2岁，还是条小狗。琼希望他能够工作到10岁或11岁，也就是8到9年的时间。琼每天要清洁导盲犬，他说这点很重要，因为他们要去公共场所，必须保持干净，而且这样能增进人和导盲犬的感情。公司也对国外提供导盲犬，并为国外培训导盲犬训练师。公司从政府那里只得到大约7%的资助，其余93%需要自己筹款，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由于公司的一流服务，人们都愿意解囊相助。
All of our services are free. We give the dogs away for free. We also have follow-up services, and all of our training is free.We also, when people go home with their dogs, we give them a bag of food, and we have very nice sponsors who help us with things like this. We give them some of their medication for free, and we give them bowls and harness and leads and that sort of thing for free. As they go through their life with the guide dog, we provide free follow-up service with our instructors, and we also help them with vet fees if they need. So if the dog becomes sick or particularly ill,Then if it becomes a burden financially to them, we help them with that as well.
当导盲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离开了这个世界，主人往往会利用各种形式表示纪念。这里是公司专为导盲犬开设的一处纪念地，人们在这里为自己死去的爱犬设立纪念牌，牌上记载着导盲犬的名字和立牌的日期，供人参观。导盲犬服务不仅体现了犬与人之间的自古以来的亲密关系，而且更显示了澳洲人民和政府对残疾人士无微不至的关爱。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